刚才胡弟兄已经把我把开场白讲了，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是1995年1月1号元旦，也是礼拜天。他做的算术比我仔细，他知道1989年是上一次，是这样的巧合。其实不是巧合，这当中也有规律，因为每隔六年再加上一个闰年多一天啊，每一年错后一天，那么到再闰一次就七天，刚好回来。所以六年以前是八九年，当中有一个闰年是92年，所以刚好。但是不是每次都七年一闰的啊？我们知道四年一闰，所以再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大家要花点脑筋算了啊，我已经算过了，是17年以前。那个17年呢是这样子来的，每一年退一天，所以14再减去3是退了3天。这个当中有4个闰年，所以加起来又是7天，正好17年是一个周期。那为什么我讲这个事情呢？因为17年的今天1月1号，在1978年是我们教会第一次开始组织聚会，所以17年再加上当中有过一次89年，现在到现在第三次碰见组织聚会。那么正常的情形应该差不多17年轮一次，所以下一次为什么19年我不晓得，当中因为多一个，他大概多了一个闰年，怎么样闰出来我没有算过啊。所以在这些日子里面，我心里倒有相当多的感触。17年很快的就过去了。回想我们在这里刚开始聚会，今天早晨我岳母还跟我提，哎呀，对了，我讲起17年以前，他记得第一次聚会的情形。那么到现在一转眼，时间到哪里去了呢？我相信这是一个最难的问题。时间到哪里去，永远没有人知道。将来有一天能不能看见时间，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心情如何。前两天我们家里有一些客人来往，那么我一个干姐姐带了一个她的朋友来，这个朋友看起来，我看她年纪稍微大一点啊，比我们大一点，那么她也带了儿子跟媳妇来，所以我就在想我应该怎么称呼这位贝太太。那么我弟弟呢就叫她贝太太，我就想到底应该称她是怎么样情形。后来我就想，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错觉，我有这样的困扰呢？因为我的心里还愿意跟他那个儿子认同，跟他同一时代同一辈分，但是呢我看他的母亲已经相当的老了。回来我就想，人家看我跟我的女儿恐怕也是他们觉得我很老了。所以今年我已经堂堂进入第50岁，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啊。但是呢没有人能够避免这个事情，只有小孩子，只有年轻人喜欢过年，因为过了一年又大了一点，又更聪明一点啊。那么我们年纪已经到了某一个程度以后呢，再过以后我们不敢说我们更老一点，不，我们说我们成熟一点，希望成熟一点，成熟当中也包括智慧。但是很多时候我怕我们从成熟走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样形容了啊。所以我想过年每一个人都有相当的警惕，尤其我相信人到了中年以后，一定有很多很多以往的事情是不知道的，怎样过去的，糊里糊涂过去了，以后的日子好像应当知道怎样，可是事情临到了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又糊里糊涂过来了。前两天我看见报上有一篇新闻，讲到有一个女孩子，其实不是女孩子，20几岁了，经过车祸以后，她的记忆力只有10分钟，所以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从前他会精通，他精通3国语言，现在只有1国语言讲得不错就可以了。那么他说这个年这个人只有将来没有过去。那我不晓得这样的人是不是永远年轻，我觉得这当然他因为经过车祸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那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我当然在想这个问题，现在在美国不像从前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大陆总有春联挂一个对联，常常我小时候就看见对联，最简单的啊，当然四个字，左边写上，右边写上这个一元复始，左边写上万象更新。万象更新我懂，我就在想为什么叫一元复始，这个一元指的是哪一元啊？不是指一块钱，一元是什么一元，什么叫一元。所以我就在想，到底从前的人他们写下这些对子很好记是吧，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读起来铿锵 也阴阳平仄也不错，到底什么意思呢？我想在从前的人会觉得每件事情都有个周期，因为一年是一个很自然的周期。我不晓得自然两个字用在这里合不合适，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一年是个很自然的事情啊？好像一年以后，但是一年跟一年以前怎么不同呢？啊，昨天睡一觉今天过了一年了，这话怎么解释呢？我想在这里说到一个周期，我们人都有感觉会有周期，那么从前的事已经过去，将来的事还没有来。在圣经里面对于一年一年的过去也有一些话叫我们值得警惕，所以我想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读一些永垂不朽的这些圣经里面的一些思想。我们请打开传道书啊，传道书这本书呢，很多人读的时候觉得它讲的虚空，觉得它太悲哀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极大的智慧。所以今天早晨在1995年1月1号的时候，我和大家弟兄姊妹分享一些传道书里面的话，请我们看3章15节。其实传道书有很多可以读的，我们应该选读几节啊，不光是读3章15节，我们看一看，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读，读第一章好不好？读1章9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传道书是一本很多人喜欢读，很多人读的时候觉得非常虚空，觉得非常没有盼望的书。那么1995年开始，为什么周弟兄给我们读这些诗，读这些传道书呢？先不讲啊，我们再看一看为什么要读这些诗，读这些话啊。我们再看看3章15节。3章15节这样说，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是已过的事重新再来，神是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这是可能的吗？刚才我已经说过，传道书常常读的人觉得一种极大的虚空，没有盼望。但是我要另外再指出一本书，就是在我们的诗篇里面，在传道书前面一点，请大家再跟我一起读好不好？诗篇65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诗篇65篇。诗篇65篇第11节，这里他说，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同样是神的话语，但是这里面有这样大的不同。箴言给人看见的是一个悲观消极虚空那个世界，但是在诗篇65篇他怎么说？他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这个你是指着神来讲的。这个作诗的人讲到他和神当中的关系，他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自有。这个观念呢，也许今天在中国人中间会觉得很稀奇，怎么叫路径上都地下自有呢？这个不晓得怎么解释，为什么路上要地下自有呢？当然这是一种形容的方法，因为我想这里说到的是走路的人免得所有一切路上的艰辛，所以他用自由来形容这件事情。不过前面一半我们很容易了解，他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哎呀，这么简单几个字，恩典冠冕年岁，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一年一年的过去，但是神的恩典变成我们的荣耀，因为冠冕受到荣耀。什么荣耀呢？因为神的恩典扶持我们，与我们同在。所以这里有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态度。每一件事情都有周期，一年一年又过去。前两天我跟徐立雄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他是学医的，他告诉我说，他们医学上的发现，人的生命也有周期。他说不仅女人有周期，男人也有周期，情绪的周期。 他告诉我差不多33天这一个周期。我不晓得这些在外面做事的公司里面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的老板忽然某一天脾气好一点，那天要求加薪的时候，如果那天脾气不太好，你算准了他每隔33天有这么一次的时候，你得乖乖老老实实上班的时候早几分钟到，还要在他面前出入一下，不要他我表示我来到了，你不要怪我，你不要跟我找麻烦。如果你能够知道他的周期，我相信你比较容易处理他跟你的关系啊，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哈，这有什么人生的周期，33天周期，不晓得有没有拿来利用卖成什么成品，告诉你怎么样可以适应你老板的周期，我不晓得。但是我自己也发现，人的情绪有高有低，人的情绪有些时候消极的，有些时候积极的，有些时候人是悲观的，有些时候人是乐观的，很少找到一个人是完全乐观的。有人说你去马戏团看那些小丑，哎呀，你小丑最高兴了，每次你看见他都笑嘻嘻的。有一天有一个人去看一个心理学家，这个心理学家是很出名的，他跟他讲他多么愁苦，他工作多么重的压力，许多时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难啊。这个哎呀，我大不得能忘记我的工作。这个心理学家呢，他也很老实啊，他收了他的钱之后总要出一点主意给他。他说你知道吗，某某人某某某某马戏团现在正在城里面，你去看他一下就好了，那个里面小丑啊总是逗得你笑，你所有事情都忘记了。结果那个病人呢，听见这个心理医生这样一说，就放声痛哭。那医生说，什么回事啊？他说你不知道吗，我就是那个小丑啊。所以连小丑也有悲观绝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人生如何，我们看我们的态度如何面对它。从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以为基督徒应当永远是乐观的，我本来是一个乐观的人，所以我想基督徒做基督徒对我来讲应该很容易，因为我本来就乐观，没有什么 不乐观的事情。而且我也看见那些基督徒比较消极一点，比较悲观一点，我认为他们不大属灵，怎么这样子那么悲哀，那么没有喜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慢慢的我发现，哎，悲观好像还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悲天悯人嘛，你看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怎么心里面会喜乐呢？你看这个花花绿绿世界，有一天是将亡的世界。圣经里很多的圣经节，有很多的思想说到这个世界就要过去，其中所充满的不过是败坏，不过是情欲，不过是一切人的虚空骄傲而已。诗篇九十篇，摩西所说的话，我们看诗篇九十篇怎么讲的。诗篇九十篇是一个比较调和、比较平衡的诗篇，因为这里也讲到绝望的一面，也讲到盼望的那一面。诗篇九十篇是很好的，我想把整篇诗篇都读过，但是也许我们不能讲那么多圣经节。你知道，很多的重要的圣经节都是我在追思礼拜上讲的，因为那也是人生的一个周期。等到人生都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应当怎样过我的一生。所以这里诗篇九十篇里面讲的话，讲到我们整个人一生的过程。前面讲的是非常重要的，讲到和神的关系。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两句话常常给我很多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们，写诗的摩西他知道一件事情，他和神中间必须有一个确定而且固定的关系。诗篇九十篇有好些日子，有好些话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第九节怎么说啊？或者我们应该多读，我们多读几节好不好？诗篇九十篇我虽然很喜欢哈，那么我们就从第三节接着读。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盈跨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弟兄姊妹们，这是摩西所写的诗。我常常在读到诗篇的时候，或者读到旧约里面一些人物他们的事情，我就思想拿来跟我们自己对照。大家说说看，摩西写这篇诗的时候大概几岁？大概几岁？是40岁呢，还是80岁，还是120岁？你知道摩西活到120岁，对不对？所以我们大概把摩西分一分。那么摩西前面40年在干什么？在王宫，在王宫里面，对不对？第二个40年在哪里？旷野。第三个40年在哪里？也在旷野，不过同一个旷野，他一个人在旷野。第三个旷野，第三个时代，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说这篇诗他什么时候写的？我不能说他几岁哈，哪年哪月哪日啊？那是正好65岁的时候，不是这样准确。大概来讲是40岁以前呢，还是40岁的80岁呢，还是80岁到120岁呢？啊，80岁以后。那我要问你一下，解释一下了。为什么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什么意思啊？他已经80岁了吗？没有。那么他写的内容是什么呢？写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这是什么工作？在旷野里吗？他如果还没有到80岁，他在旷野里面，对不对？他在旷野里面，他在旷野里面有工作吗？他在那里牧羊，那是他的职业吗？那是他的使命吗？那是他的呼召吗？我想我们很难承认这件事情。摩西的责任是引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万军之耶和华，六十万的军队，他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去，他的责任使命是这个。所以摩西，你说他的工作，如果在旷野里面，在80岁以前，他有工作吗？这里又讲说，若是强壮，可得80岁。所以我们不大能相信，他已经120岁才写这样的诗篇。我不知道这里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啊。但是从诗的内容看，他必须是80岁以后。所以我想可能80岁才写这个诗篇，他想到他的年日不长，而且他想到他带领以色列的人，他的责任他的工作也不会很长久。所以我相信他大概正好主向他显现呼召他的那一年，他答应神的呼召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去，可能是这样。我可能判断错误也没有关系，我不会被扣分啊！我读圣经读的不准确，没有人扣我的分数，你们不必接受就是了。可是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关键。为什么呢？当他发现他前面有责任，而他发现他自己年日不够的时候，他实在除了依靠神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他在这里提出来跟神的关系。刚才我一开始就讲，不是讲了吗？人到中年，早晨我在路上在想，胡适之先生到50岁的时候已经他写自传了，他觉得他一生的功业差不多做完了，50岁就是我今年这个年龄。那我在路上问我的岳母，胡适之写这个50自述的时候是几岁啊？是50过了还是刚刚50岁啊？根据我岳母的了解，大概差不多正好50岁那一年。 所以我说今天我也到了这个关口，已经堂堂进入50年。所以要是写一本自述的话，叫做乏善可陈，没什么可讲的。除了什么，像诗篇这里所说，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吗？摩西的心情正是这样，因为前面40年他在王宫中间，他的心里面他有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有了超人的智慧口才，他也不是一个不用功的人，他也不是一个没有自己雄心大志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神把他打发到旷野里面去。这个40年下来，他的青春耗尽，他的雄心也耗尽，他的大志消磨的差不多没有，所以他说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他在那里牧养他的岳父几只羊，也许岳父对他好一点，将来又把所有财产都给了他吧，也不过是几只羊。但是稀奇，他遇见神，他在旷野里面，有一天在西乃山上面，忽然神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们，摩西所写的诗篇，我相信跟他前面80年的生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从12节开始，他的语气就转了，求你怎样，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A year older 不一定等于 a year wiser， 如果不是请求神教导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的话，我们并不一定得着当得的智慧，又过一年不一定更有智慧。我不晓得怎么样算法，为什么我心里怀疑一件事情，这些心理学家应该回答我，为什么在 IQ 智商只有在小孩子时做一做，我不晓得，我很后悔我小时候我父母亲没有给我试试看他智商多少。你们当然有没有试过智商多少？后来我说现在我不能试吗？如果你现在去试，你是大傻瓜。为什么？因为已经到50岁了，你所有的知识跟你5岁的知识不成比例，所以你是笨蛋。所以我想所有上了年纪的人都不去做智商的调查，因为一调查出来一定叫他自己非常失望，对不对？啊，这些心理学家该回答我的问题啊。这里有没有心理学家在场啊？我常常盼望教会里面有人举手，但是我常常问问题都没有人举手。那今天没有人举手倒是合理的，因为我想我们中间是没有心理学家。那你有没有？有没有谁心理学家？没有哈，有人说有啊，有没有？没有。OK。我不晓得为什么，人的智商怎么算的我也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小时候测智商是比较有意义的，年纪大的测智商没有意义。为什么？我有1000个问题，为什么啊？假如我写一本书的话，1000个为什么是大人问的为什么，不是小孩子问的为什么。我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我也不觉得我有智慧。我真的觉得可能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个 IQ 的试验倒是准确，你越老越没有智慧，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面我没有智慧，我不懂得处理人际的问题，我不懂得处理教会的问题，我不懂得处理财务的问题，我不懂得很多的事情，按照我所知道的，不知道比知道的还多。不晓得为什么这样，我年纪越大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越来越笨。但是这里摩西告诉我们说，求你指教，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摩西很有把握，当我们把我们人生放在神的面前看一看的时候，神叫我们得到智慧。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说合适。刚才我说基督徒有2种，其实世人就有2种， 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从前我觉得基督徒应当乐观，后来我又觉得悲观的基督徒才属灵啊，脸上都不笑的比较属灵。这里有好几个脸上不笑的人都很属灵，包括我啊，我现在笑一笑就不大属灵了，你们知道对不对？等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我开始跟他们讲笑话，他们发现，耶，奇怪，爸爸很幽默，为什么他们小时候不知道呢？因为小时候我不笑，在儿女的面前要做出一副父母的样子，所以不笑的，只有打只有骂没有笑的。我跟我太太也讲，好了，现在儿女长大了，不必再做出一副威严的样子了，也很不错，是不是？你在小孩子面前你要设立榜样嘛，对不对？但是基督徒的属灵不在于他脸上有没有笑容，有些基督徒他的人生态度是悲观的，有些态度是乐观的。为什么悲观？因为像传道书里面讲的，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万物都是虚空，怎么不虚空呢？摩西怎么不觉得虚空呢？一生的年日好像叹息，我们度尽的年岁就不过叹口气完了。到底我们做了什么？所以基督徒是非常觉得人生虚空悲观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摩西转过来他说，求你叫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基督徒是喜乐的，信主的人是喜乐的。为什么喜乐？刚才我说摩西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他和神当中的关系，他认识神，他说求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他愿意住在神的里面，这就是使我们生活意义不同的原因。刚才我们读诗篇跟读箴言做传道书，发现两个不同的态度。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虚空的年日，诗篇六十五篇告诉我们说恩典的日子，全看我们怎样处理我们和神的关系。假如我们处理好跟神的关系，我们的日子是恩典的年日；假如我们没有处理好我们和神的关系，不管你在这一年里面做了什么事情，不管你有什么丰功伟业，还是虚空，还是像一声叹息。这里面我们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常常我在想，这里面应该星光闪闪。这里很多老弟兄做过很大的事业，有将军，有测试，有些人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他们在教会里面没有什么可说的，没有说过一件事情，不管是多少的荣辱都过去了。我相信这些年长的将军们心里有会有问题，从前我为了国家立下不少的汗马功劳，枪林弹雨，究竟为什么？究竟我是为什么？不是这样吗？不是如此吗？昨天我还讲一个笑话，我们有弟兄现在常常去中国大陆做事情，从前不得了的事情啊。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在国民政府里面是高级的官员，他跟我一样高中读完书，大学读完书，到美国来做留学生，做了两年留学生，第三年的时候忽然他想他要报效国家。他怎么报效国家呢？那个时候正是钓鱼台的时候，他一看国弱被人欺，这还得了，我要报效国家，所以他到了武汉去了。哇，从台湾到美国到武汉，1970几年，这是大事，大事，没有的事情，前进吧。 他真是爱国吧？过了几年他回来了，他说：“通佩，还是你的路对。”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我跟他传福音，他说：“哎，你们传福音，你们信耶稣根本对国家和民族没有贡献。”所以他去贡献国家民族，他觉得太早了一点，帮不上忙。他说：“我回来发现我一切从头带来晚了十几年，比你们晚了好多年。”我还不是讲这些事情，有些人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了什么？几年以前还觉得中国不可能通商通邮，什么不可能的，到底为什么？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价值？你现在看很有价值的事情，将来如何你知道吗？不一定，真的不一定，也可以说一定不一定。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事情，我不是说地上的事情虚空无益，所以没有趣味，不是这样。很多有趣味的事情是虚空无益的。我不是说因为这个世界虚空，所以人整天叹气，哎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可能你在虚空的虚空里面非常有味道，哎，非常有味道的事情你在做。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和神当中没有关系，你倒过来要发现到底它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基督徒有不同的人生观，有不同的态度。我有一个问题没有问，我刚才我没有写在大纲里面，有一个问题我刚口头上问了，到底时间是什么？你问最有智慧的人，科学家、哲学家，你无论问怎么样的人，我告诉你，没有人能够回答时间是什么，没有人能够回答。有一个比方说的很有意思，不过那不是回答。他说时间是一个没有辫子的人，你懂他意思吧？你抓不住他辫子，从后面抓不住他，大概中国人想出来的，大概满清楚想出来中想出来的比喻。他说这个人后面没有辫子，你抓不住。好多人研究时间是什么，但是到现在没有一个人研究出时间是什么。我告诉你，摩西讲的近乎答案，他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因为时间和神有关系。你有没有想象过时间哪里来的？奥古斯丁说时间是神创造的。奥古斯丁是主后第四世纪的人，第五世纪的人，第四世纪354年，他说时间是神创造的，你能否定吗？即使你不相信神创造了万有这些宇宙看得见的物质，如果你真的要问一问什么叫时间，时间不在三度空间里面，但是时间是非常真实的东西，一年又一年过去。摩西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神创造了一段东西，在两个永远之间，这叫时间。你懂不懂？我不懂。我会不会讲？我会讲，但是我不懂。我想你跟我也差不多。神看时间跟人看时间不同，因为人活在时间中间，他只有一个断面，所以他要把握人生，抓住机会。神不同，神看千年如一日，神看千年如一日，但是又像夜间的一更，有人说一经，念国语标准一点，应该念一经，不是一经两经的经，三经半夜的经。神看时间不同，因为神看见的是永远的计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称作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永远有没有在我们的心里？ 永远如果不在你的心里，你就不能度过今世。永远如果不在心里，你就不知道如何过今天的日子，因为你会后悔。一个最大的痛苦就是后悔，同不同意？后悔从前没有做什么事情，该讲什么话没有讲，有些做生意人该接那笔生意没有接，该做的决定没有做决定，所以你后悔。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一个人犯罪不要紧，但是如果连罪的事情都算在里面的话，人的后悔是完不了的。你怎么处理你的后悔？所以有些人在永生之外要哀哭切齿。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的是严肃的日子，严肃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懂得什么是时间。假如我们能够懂得时间，我们认识什么叫时间，你就要认识神。我常常引用一本书，这个书写书的人不是基督徒，这本书是非常特别的书，我觉得每个人都该看一看，它需要有一点物理的知识。这本书叫做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叫做时间的短史，时间的历史。他写什么东西啊？ Stephen Hawking 这个人得了诺贝尔奖金，是一个残废的人，他写字用嘴巴咬住笔打在 computer 上面的，很有智慧，坐轮椅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很多的事情连不信主的人都想过。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是一个愚昧的人吗？是一个无知的人，能够不想这些事情吗？当你越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敬畏神。为什么？我再说，时间是神创造的，如果你没有神，你不能接受时间的观念。老实告诉你，时间到哪里去了不晓得，时间是神创造的，所以跟整个神的关系叫我们对于时间的价值不同。人生就在时间里面，因此人生的价值就不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基督徒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眼光看时间，基督徒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眼光看世界。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全世界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但是弟兄姊妹们，当全世界握在恶者手下的时候，他所表明的意思是不是说神不掌权呢？并非如此。我们说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就包括你我这些从前没有信主以前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全世界都在恶者的手下，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每一个人犯罪的天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我前两天看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对着基督徒来讲的，一方面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完全的，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都能洗罪，都能除净，不需要第二次的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他的死大有功效，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而且也只有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非常确实的知道，我们的肉体那个犯罪的天性还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天天依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天天学习活在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天天时时不断的祷告，不断的交托，把我们自己要交给神，所以我们需要天天努力读圣经，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解救，这是天天的事情，是时时的事情。我在说救恩的真实是无可比拟的， 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另外一方面，并不是说我们得救了以后就可以松懈，就可以完全的丢弃，好像等着有人把我们抬上天堂，坐着花轿上天堂。需要我们很努力。这两件事情有矛盾吗？因为他做基督徒真是苦啊，是很苦，因为我们天天需要坐在主的里面，但是坐在主的里面很享受的，很喜乐的，很矛盾，但是很真实。这个选择在你我的手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看我们的生命，怎么看世界，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没有一个人不犯罪，没有一个人不受罪恶的引诱。前两天我们女儿买了一卷录影带，这个录影带呢我都很喜欢看，叫什么，叫窈窕淑女 My Fair Lady， 像现在这样的电影都很少了。那里面有一段 Mr. Doolittle 他怎么唱啊，他说当你遇见试探的时候立刻投降，对不对？你记不记得这歌？你们记得吗？你们都不会唱了哈。Just a little bit of luck， 对不对？他说底下说遇见任何试探引诱的时候，他在那酒店旁边立刻 you give right in， 叫你马上投降，因为马上投降就没有痛苦了。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这样？基督徒不是这样，试探引诱永远在那里，靠主的恩典我们能站住，所以需要天天时时警醒。虽然全世界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但是整个的来说神还在掌权。撒旦虽然握住了全世界，但是主说保守你们脱离那个恶者。有没有这样的话？约翰福音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话？主说我已经为你们祷告，约翰福音17章，主又说谁也不能把你们从我手里夺去，约翰福音11章，第10章11章。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话清楚明白，虽然全世界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但是我们在神的手里。写约翰一书的那个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那个约翰，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约翰讲的任何一件事情不准确的，同一个人写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看世界？暂时的世界，保罗又说了，他说这个至暂至轻的苦处，今天我们在地上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到这里我们看见神把选择放在我们手里。我常常欣赏美国的广告，为什么？做广告的人大概是最聪明的人，因为他懂得人的心理。你记得有个广告吧，我常常喜欢引用那个广告，卖机油的，卖那个 filter oil filter， 每个人一脸阴相哈，声音是阴阴的， you can see me now you can see me later。 他开什么？他开废车厂。他为什么开废车厂啊？他的意思说，如果你现在不用机油好好来保养我的你这个车子基建的话，有一天要寿终还没有正寝，叫做夭折，你的车子都要夭折，都搞早一天送去修这个废车厂。所以他卖机油，用卖机油广告，那个人阴阴的， You can see me now you can see me later。 哦，可惜我忘记哪个牌子的油了，我常常看广告都忘记这样子。我注意他里面有趣的情节，注意他抓住人心里的地方，但是他的产品怎么我都忘记了。
弟兄姊妹们 ，You can see him now, you can see him later.
你不是去见撒旦，你是去面对神。
You can see him now, you can see him later.
你有选择权的，有的，但是你总要面对神。有一天你总要面对神，你能逃避吗？你说我不要见他，
由得你吗？
由得你吗？传道书里面说，这个征战无人能免，是什么？跟死亡的征战。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来亲近神，就来选择神，就来经历神，就来坐在主的里面，我们将来有一天坦然无惧来见他，不惧怕，不惧怕。我的外公信主，一方面他很谦卑，承认他知道的很少，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是知道这个征战没有人能免，他想来想去没有第二个办法，所以到94岁的时候受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94岁，我如果活到94岁，我真是觉得不知道怎么活法，还有这么久啊。我的外公也很不喜欢人家祝他你长命百岁哈，他说那只有6年了，最好也不要49年，也不要6年，大概剩3回比春可以了。就在这时候，他都马马虎虎，等到我还没有完全失去行动能力，我的思想记忆还清楚的时候，唯有一点，最好不会怕痛，那个时候就好了。我不晓得，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信主的人他预备好，我遇见好多这样的人，到的时候他说今天主要接我走了，对他的太太讲 Honey bye bye。 那一天他出去散步，他的太太出去散步，散步回来他的先生在床上躺着，已经被主接去了。这个人我认识，住在 Fresno， 老弟兄，很多这样的人。大家知道这个 Mr. Pentecost 来我们这边讲过几次道的，他的父亲也是到了 年老的时候，他坐在摇椅里面，有一个人他做了一瓶酒给他，是为了薄饼用的，他做了以后还拿几样东西还给他还礼，所以在南非那里也是很有人情味的。不过那是上一个世纪的时候。完了以后他说，今天我要把所有账都清一清，因为今天我要走了。他跟他的太太讲完话，跟所有人账结清了，他坐在摇椅上面摇一摇摇一摇一摇，主接去了，主接他去了。这样的道主那里最好的。但弟兄姊妹们，无论怎样你总要去见主，无论如何你总要预备面见神。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年一年开始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懊悔，我希望你们的懊悔比我少，但是我也有很多的盼望，我希望你们的盼望比我还多。我盼望什么？我只有一个盼望，盼望神的恩典和怜悯能临到我的身上。诗篇65篇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我盼望神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盼不盼望神的恩典临到你身上？我相信你也是盼望的。怎么样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呢？你有没有这个智慧？
摩西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如果你去数算自己的年日，不是你怎样数，是求主教你怎样数，让主带领你从他的眼光来看时间，他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的眼光来看你跟人的关系，他的眼光来看你跟神的关系，他的眼光来看你。前两天我学到一件事情，什么叫良心啊？什么叫良心？ conscience， 大家都知道 conscience， 有一点英文基础的人就知道 con 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从拉丁文来的哈，所有 con 都是拉丁文来 ，come 都是英文来的，意思一样的，就是共同。什么叫 conscience 啊？ conscience 就是共同的知觉。我们翻作良心，为什么翻作良心？良心跟谁共同去啊？我告诉你，良心跟神共同。什么叫良心？良心就是你看自己，不仅是你看自己，神看你，你跟他一样看你自己，这个叫良心。所以这是很厉害的东西，良心是一个检察官。我从前还没有信主以前，喜欢唱一首饮酒歌，他说哪怕你是一个最厉害的检察官，请你来看一看我们的酒杯吧。其实我不会喝酒，包你马上心灰意转，意满心欢。什么叫良心？良心是在你里面的检察官，最厉害的。什么叫良心？良心就是神看你，你同意神这样看你。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叫我们蒙神的恩典？我盼望你从神那里看见你自己的光景，这样叫你得着智慧的心。当你这样来数算你自己日子的时候，你一定得着智慧的心。我看现在这里已经很多人有智慧了，他心里想到很多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想到我们应当怎样度自己的年日，应当更花时间在主的里面，应当更有读经祷告的习惯，应当更多让主的爱充满我们，应当更多的传扬福音，应当更多建立和人中的一些关系。讲到这里，我觉得惭愧的事情，而且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一同勉励。你知道我有差不多20年没有写圣诞卡，为什么不写圣诞卡？因为圣诞节不在圣经里面，圣经没有教导我们怎么做圣诞节，对不对？同意，都同意，所以我不写圣诞卡。但是我发现我漏掉一个很大的祝福。我漏掉什么祝福？漏掉了人和人中间那个更新的关系。很多人中间的关系需要更新的，很多我们的朋友还没有信主，一年过一年和他更新一点关系，为什么？为福音的缘故。我不晓得，也许明年开始或者今年开始，今年还早了哈，圣诞节也许我要开始写卡片，不是要过圣诞节，而是为了恢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很为难，因为他们寄圣诞卡来，我不知道怎么回法，所以越来越少。人家说你这人不回信算了吧，有没有？我们应当更新和人中间的关系，为什么？为了福音的缘故。不仅更新和人中间的关系，更新和神中间的关系。我们有很多的亏欠，主能赦免我们。我们有很多叫他失望的地方，但是主会赦免我们，而且主也愿意更新我们和他的关系。我不晓得，也许今年才第一天， 也许弟兄姊妹们还有更多时间思想。希望在明年这个时候，我们更多能见证他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地下之有。我盼望弟兄姊妹们立志，不仅立志，头一个是选择，选择以后是立志。你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立志。圣经说立志是可以的，因为凡是我们立志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立志之后应当有计划，主教导我们说应当计算花费才能出去打仗，看看能用一万兵能不能领一万兵，能不能跟那个两万兵的打仗，若是不能，趁着他还在的时候求和稀的条款。当然不是主要，主不是要我们投降。神叫我们计划，然后要有安排。计划什么？有一个现成的计划，人已经做好的读经的计划。计划什么？有很多现成的计划。礼拜二祷告聚会，祷告聚会是个计划。礼拜五家庭聚会是个计划。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多少人已经计划好了这件事情，希望你的参与。你不需要来计划怎么样做家庭聚会，怎么样做主日学，怎么样做祷告聚会，已经计划在那里了。选择在我们的手里，立志也在乎我们，计划也是我们的，因为有了计划就有安排。神给我们一步一步的路，让我们能够走在他的恩典里面。1995年第一天开始，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到了年底，明年这个时候，大家很快回答我，1995年最后一礼拜天是哪一天？12月31号，对不对？大概对哈。到12月31号那天，我们再来年终的检讨。到那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欢乐，更多的恩典，更多的荣耀归给神，因为他的确恩待我们。我在座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眼光看世界，可以用不同的眼光看时间，所以选择在你的手里。你应当做个智慧人，应当做个智慧人。神把智慧给我们，主，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来归给你。一年又一年过去，主啊，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会后悔，因为我们没有把握机会，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该做的我们去做，因为我们在肉体的软弱中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并且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恩典，因为我们记得你的话，说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地下之有。主，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自己的日子，好得的智慧的心。主啊，在要来的这一年中间，愿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立定心志寻求你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寻见。当我们来跟随你的时候，当我们拣选你道路的时候，你赐下应时的帮助和圣灵的能力。主啊，我们把感谢赞美也来归给愿你今天早晨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愿你今天早晨激励你的儿女，劝勉你的儿女，不再走在自己的道路中间，叫我们专心为你。主啊，愿你教导我们怎样更新我们和人的关系，也教导我们怎样更新和神的关系。主，愿你教导我们怎样在家庭中间做父母做儿女，也教导我们在工作上面怎样与人相处，好像你的福音不受拦阻，得着各样的机会传扬出去。主要把更大的爱给我们，把更多跟随你接受十字架的能力给我们，因为我们两样都需要。主要用你的爱充满我们，就因着这个爱引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有许许多多要说的话，我们也相信圣灵能继续在我们里面说当说的话，好叫我们深受警惕。主啊，今天早晨感谢你，因为你没有丢弃我们，因为你的恩典是一生一世。主啊，愿你这样引导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